今天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有病有残缺有心中很大的痛苦，我奉主的名告诉你，耶稣会把内心的平安赐给你。这是第三样。第四样，人间的痛苦是什么？人间的痛苦除了生离死别、鳏寡孤独、疾病缠身以外，还有天灾人祸。有时候无知无觉，忽然间一场大祸临到你；有时候不知不觉，忽然间大水泛滥成灾；有时候突然间有车祸；有时候突然有噩耗传到你的耳中，是关心你所最亲爱的人。这些火山爆炸、海啸大浪、地震等等天灾人祸，为什么会临到我们呢？但是我告诉你，从古至今，这个世界没有办法逃脱这些的天灾人祸。等下我们讲完了七点以后，我要告诉你痛苦的源头是哪里，为什么世界有痛苦。让我们以基督教的信仰，用圣经真理来面对这些苦难，用信心得胜所有的困难。第五四样，天灾人祸。有许多的人，他们的无意之中，在不知不觉的中间，突然间遇到了一些很可怕的灾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你的朋友里面，或者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在苏拉巴亚有一个会友，这个会友整间店被我烧掉的时候，他大哭。人家对他说，你的店没有了，他说没有这个事。那个时候晚上两三点的时候，人家把他叫醒，后来他就快快赶去看。当他在他的店屋的面前看见大火熊熊，这个整个光把天都烧成红的一样，他只在那里哭，在那里哭。后来他到我这里来说，汤姆斯，请你为我祷告，我不知道前途怎么样活下去。我说，上帝照顾你，从前从小把你养到老的是神，以后的日子他不会丢弃你，你依靠他祷告。我们一同跪在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上帝。过几年以后我再见他的时候，我问他说怎么样，他说感谢主，干亚秀娜，他也是福州人，说上帝没有丢掉我。从前我的店很小，烧掉了，现在变成很大了，感谢上帝。从前我卖的东西都是旧货，现在卖很多新的样品来了，很多人相信我，叫我先卖才拿钱。我告诉他，你的信心对上帝是你永远的产业，你的信用在人间是你在世界上的产业。青年人，不要因为你会说谎骗人赚钱你就是成功，那是慢性的自杀。我再讲，今天许多年轻人骗钱敲诈，用阴险的手段，用不对的方法，虽然暂时骗了很多的钱发了财，我告诉你，你正在慢性自杀。对神的信仰是我们永远的产业，对社会给我们的信任是我们暂时的产业。一个人失去人对你的信任，你没有信用，你就失去你生命中间在世上最重要的产业了。求主可怜我们。这个人对我说，现在我才知道神有他奇妙的办法，是我所不明白的。我说，我请问你，你还没有火烧以前，从现在火烧几年以后，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说，最大的不同，从前我一个人做礼拜，现在全家做礼拜。因为当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哭，我们祷告，我们谦卑下来，不再靠自己，我们现在天天仰望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许多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许多时候天灾人祸把你整个的心灵振奋起来，使你救到人性的尊严， 救到我的责任，救到我需要依靠上帝。这是人间第四大的苦难。第五个苦难是什么呢？就是战争烽火的苦难。自从亚当夏娃的孩子这个该隐同亚伯之间产生了战事，直到今天，我告诉你，战争烽火弥漫在全世界。当这个该隐把亚伯杀死以后，这世界就充满了仇恨同血，遍满全地。二十世纪是一个很可怕的世纪，在这个四周中间爆发了两次世界的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700万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据过去的统计死了3000万的人。但是5年以前才重新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的人大概是7000万。为什么呢？除了统计中间的历史上的记录3000多万以外，苏联自己承认，单单在苏联没有宣布的死了有3500万。这是个可怕的战争。当我在苏联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人对我说，汤姆斯，你知道不知道吗？当我们白俄，当我们乌克兰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打仗的对象是谁？我们不是打死德国人，我们是打死俄国人。白俄反对莫斯科，乌克兰 Kiev 反对莫斯科，所以刀割相残杀。这些死的数目多到一个地步，莫斯科不敢在世界上宣布。所以你看见了吗？这世界充满战争。当我17岁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悔改蒙召做神仆人以前的几个月，我看到法国印了一张的这个邮票，那张邮票画着一个女人正抱着一个孩子，但是手指都天上，然后下面用法语写了一句话。我就问一个懂得法语的人，请问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呢？我听了以后呢，我吓了一跳，原来邮票下面写的那句话是：上帝啊，为什么给我们有战争？那个人说，你看见了没有，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上帝给我们有战争？我说，人啊，你的良心在哪里？打仗的是人，然后去骂上帝，这叫做岂有此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坏事然后骂上帝，我们打仗杀人然后问上帝为什么把战争给人。谁打仗的？谁杀人的？是谁开枪的？是谁计划要别人的土地的？是谁发动战争的？是人自己。人离开上帝就是离开爱的源头，因为上帝就是爱。人离开上帝就是离开光的源头，因为上帝就是光。人离开上帝就是离开生命，因为上帝就是生命。 God is love, God is light, God is life. When you depart from God, you are sure to face death, darkness and sin. 我们离开上帝的结果，我们就面对死亡，我们就面对黑暗，我们就面对罪恶。因为神是爱，离开他的结果人充满仇恨。你知道不知道列宁离开世界以前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他把苏维埃所有共产党员最重要的心腹都叫到他病床的四周围来。那么列宁苏联的国父对这些人讲了很可怕的话语，他说，同志们，我现在要离开你了，我已经快要死了，但是我没有死以前，我心里面最沉重的话我要对你们讲，为了我们的党能够巩固的缘故，我不得不杀了所有与我反对的人，那些政敌一个一个消灭他，我们共产党才能坚固起来。但是我以为把他们杀完了我就坚固了， 我就清楚了，我就现在可以平安无事了。想不到从那一天开始，仇恨的种子，仇恨的毒根，就在我们苏联共产党里面开始蔓延，永无结束。现在我要离开世界了，我发现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恨开始，现在在恨的这个缠绕缠绕的中间，我们没有办法解脱。我告诉你，苏联前面的道路是很黑暗的，照我看我们是没有盼望的，除非以后有五个圣人兴起来改变道德，否则苏联前面的道路是没有盼望的。他讲完了以后，他就离开世界了。在那些共产党员中间，他们听不懂这些话，等列宁死了以后，他们继续争，继续斗，而且仇恨的根从来没有离开共产党政权。当斯大林发现托洛茨基最反对他的人还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同志说，你们宣誓一定在任何一个角落找到他，把他枪决掉，否则我们没有安宁的日子。结果呢，托洛茨基这个对苏联可能有最大可能性贡献的创造性头脑，就在那大林的打死了，普遍大各国各城到一个反对斯大林的人，快要见是真的不刀。我再告诉你，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亲眼看见了，这是世界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五个大的痛苦：生离死别、鳏寡孤独、疾病缠身、天灾人祸、战争烽火，五大痛苦。第六样，人类的痛苦还有怎样的痛苦呢？社会丢弃的痛苦。当你失败，当你失去信用，当你犯错，人不原谅你，人丢弃你，亲人不要你，政府不要你，从监牢出来，人不再相信你，你就变成漂流街头、无人接纳的人。你既然做了一个被社会丢弃的人，有人被丢弃，因为他自己的罪；有人被丢弃，因为没有人信任他；有的人被丢弃，因为他有一些怪的性情；有人被丢弃，因为他有一个不能医治的病，把你放在孤岛。有一次我在印尼一个地方讲到，他们说，唐牧师，你要不要明天去对麻风病人的人讲道呢？我说我愿意去。那个时候我才30多岁，所以他们就把我带到一个船上，船开了2个钟头，到那个很小的孤岛上面。上来岸的时候，他们说，唐牧师，这一个岛普通人不可以进来，这个岛完全是麻风病的人，社会不要的人都在这里。里面有个麻风疗养院，有一个礼拜堂，一个回教庙，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牧师可以来，回教的教师可以来，看他们要听谁的。现在你向他们讲道吧。当我上岸的时候，我们就被带到一个礼拜堂，但是奇怪，他不开正门，他从后门带我进去。一上去的时候就站在讲台上，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正门是给麻风病的人进去的。所以我们从后面来的站在讲台就不需要跟他们同一条道路同一个门。在讲台从听众的中间有一个墙，高到差不多可以盖到我的头那里。所以我说这个做什么呢？这样呢，他们没有办法来靠近你，没有办法跟你握手，没有办法来找你，没有办法请你签字，你才不会被传染到麻风病。哦，原来是如此的。我看见那一道墙，我的心很难过，因为我不是想象我站在这里讲道，我想象我照坐在那里听到，是被人丢到荒岛，被人隔绝在墙的外面，在礼拜堂中间 与神的仆人有一刀枪隔绝。我所想象的是我坐在那边何等的痛苦。讲完道以后呢，我将上帝的爱，我将人丢弃你，上帝没有丢弃你。许多人流泪，许多人痛苦，他们回头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上帝的爱。后来有一个人很大胆的说，唐牧师，我要同你拍照，请你跟我们一同拍照，我们要做纪念。今天主对我们讲的话太好了，主的仆人的爱我们接受了，我们要纪念你，我们要与你拍照，要不要？你讲上帝的爱讲完了就跑掉，那上帝的爱在哪里？我说好，我就跳到那个墙，就跳下去到他们中间去。那个带我去的人，他不是不行的，这里麻风病很厉害的，他们的手都烂掉了。我说不，上帝的爱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现在我是他的仆人，我就跳下去了。他们感动到流泪，跟我站在一起拍照的时候，从他们鼻子已经陷下去，这身体不同的颜色，手烂掉的中间，我看见还有人的尊严，看见还有美丽的笑容。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有病的人，当你看见可怕的人的时候，你快快闪开。我告诉你，可能明天你也犯同样的病。你不要以为你是特别的人，你不要以为你比别人更好。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有痛苦的人。你比别人漂亮，你很骄傲吗？几十年以后你是老太婆，我告诉你。你比别人更健康，你很骄傲吗？ Rock Hudson， 美国一个很英俊的男明星，当他知道他患上 AIDS 以后，整个人垂头丧气，不久他离开世界。这世界有什么可夸的？当你看见大楼，几十层的大楼，你骄傲吗？你以后照样埋在坟墓里面，没有人看见你多高。你有多少的钱财，你骄傲吗？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一毛钱你也不能带去。这世界是暂时，我们看见这地那样的痛苦，被社会丢弃的痛苦。第七样我在这里要谈的另外一样的痛苦，就是贫寒交加心意不成的痛苦。可能你看见别人比你有钱，可能你看见比你笨的人发大财，你从前读书读得很好，现在找不到职业。可能你看见别人穿足够的衣服，你在寒冷的天气中间，你慢慢受摧残，生命受痛苦。当你看见你不如人，看见你所爱的人丢掉你，负心远离你，你失恋，你失意的时候，你感到生不如死，这是意志余念不能达到所产生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佛教说哪里有意念哪里就有痛苦，这有相当大的道理在里面。照样的，德国的哲学家 Arthur Schopenhauer 说，当你的意念增加的时候，你的贪心存在的时候，你的痛苦也就增加了。当生命的层次越高的时候，对痛苦的感觉也就越加敏感了。这些都是有道理在里面的真理，这个都是神在文化、在哲学、在其他的宗教里面隐藏着的自然的启示。但是我告诉你，这还不够。你真正的解决的办法，不像佛教所讲的，把你的情、你的欲，把它完全灭绝了，你才真正得到平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把邪情私欲与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圣经所说的是邪情私欲，那正情正欲，你可以靠着主得着满足，靠着圣灵借着自己，你就不会在无穷无尽的欲念中间感到自己没有达到你的愿望，没有完成你的理想而痛苦。现在我把这七样的痛苦再讲一次， 我们进到第二个重要的范围，痛苦从哪里来的？生离死别、鳏寡孤独，这个疾病缠身、天灾人祸、战争烽火、社会抛弃，还有贫寒交加、心意不得成，这七大痛苦完了以后，我要问你，为什么人有痛苦？痛苦从哪里来的？痛苦不但是外来的程度同客观的实际的问题，痛苦更是心灵里面的感受，主观的敏感的问题。换一句话说，有的人比我们更苦，但是他过快乐的生活；有的人比我们更穷，他过满足的生活；有的人的病比我们更重，但是他常常赞美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外来的痛苦你没有用里面的信心去得胜的话，少少的痛苦也可以叫你自杀。但是如果你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外面无限的痛苦攻击你的时候，你里面靠着主超过有限界的无限、永恒的无限的力量使你胜过的时候，你就不必惧怕了。感谢上帝，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真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不是怨天尤人，他不是咒诅仇敌，他不是怨叹自己的命，他乃是在那里为别人代求。以赛亚书说他为罪犯代求，路加福音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你把他杀死他为你祷告，你用钉子钉住他的手叫他流血，钉子把他刺破的时候，血就流出来赦免你的罪。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自己承受最大的痛苦，自己的学生为了30两银子出卖他，另外的学生为了保自己的安而否认他，其他的学生为了惧怕遭殃而离开他，他们一个一个远走高飞，离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主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为我的罪承担了律法的咒诅、上帝的愤怒同公义的审判。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口出恩言，他的生命流露慈爱，他所讲的话只有为罪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见了没有吗？不是外面多少的施舍来缠绕你，是你里面多少的力量去得胜他。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前他说什么呢？来到我这里，你不要忧伤，你不要胆怯，你们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你可以放心，因为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Because I have overcome the world, so come to me, all ye in suffering, come to me, I will give you peace. I'm giving you my own peace, which is so different from peace that can be given by the man on this world. I give you heavenly peace. 耶稣基督用这样得胜的伟大的生命把自己交给上帝，他受了最大的冤枉，他喝尽了最苦的苦杯，他受了最大的咒诅，他领受最大的羞辱，在十字架上死了。感谢主，后来他复活了，那都没事。他见到人的时候，复活之主对他们说什么呢？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主是平安的源头，主是平安的生命，主是平安的信心源头，得胜者的本体。主把平安赐给我们， 我们怎么样得胜苦难呢？我们怎样在苦难的世界中间有一个真正得胜的生命呢？我们先要认识苦难是从哪里来的。亲爱的朋友，苦难有四个源头，是上帝的道启示我们，我们才知道的。第一个源头，苦从哪里来？苦因为这世界受了咒诅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就咒诅这个地，产了荆棘，产了蒺藜，在各样的水物中间产生出来，使你摘果子的时候你种吃了，使你耕种的时候许多的杂草蒺藜。苦难从哪里来？从神对地的咒诅而来。这个世界是曾经被上帝咒诅过的世界，你以为你贪爱这个世界你就得到幸福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这个世界是我天父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是我暂时聚集的地方。这个世界因为受了咒诅，所以苦难来到人间，这是第一样。苦从哪里来？因为地受了咒诅，所以有天灾，有人祸，有疾病，有贫穷，有许多许多人的理性不能明白的事情。上帝啊，为什么把痛苦降到世界？圣经说，始祖亚当犯罪的结果，地才受了咒诅。这是第一样。当天灾人祸来到的时候，不但非基督徒受苦，基督徒也受苦。不但是无神论的人会生病，传道的那位 cancer， 不但是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他们会受灾殃，连教区长会读，连教会的牧师都一样有可能受苦。所以你不必哭，传道牧师也不必哭，基督徒不必哭，让我们以自然征战，以自然奋斗，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在苦难中间不是哭，乃是站起来做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德国有一个哲学家，他说的，他一生一世不能忘记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怎么样教导他站住面对困难而奋斗。他小的时候很喜欢一个洋娃娃，这个洋娃娃他每天抱来抱去，有一天呢掉下去，洋娃娃他都破了，洋娃娃的东西破了，他就大哭起来，一直哭，哭了几十分钟不能停。后来他把洋娃娃抱到爸爸的面前，爸爸，我的洋娃娃头破了，医生能够帮助他吗？他的爸爸对他说，你什么事好好讲。我不能够好好讲，因为我洋娃娃的头破了。他的爸爸很严肃地对他说，好好讲，你不好好讲我会更生气，我今天不要听你哭，你好好讲。爸爸，我的洋娃娃头破了。不行，从头讲，不可以哭。爸爸，我的洋娃娃头破了。啊，再哭了我不听，再从头讲。爸爸，我的洋娃娃头破了。他爸爸说，今天洋娃娃的头已经破了，今天不是哭的日子，今天是去拿泥土水泥补你的洋娃娃的头，给它补好了，用漆把它漆好，不是哭，要哭明天哭。跟我讲，他就跟爸爸讲，今天不是哭的日子，今天不是哭的日子，今天是补洋娃娃的头的日子，今天是补洋娃娃的头的日子。好了，现在去做。我跳就去了，把泥土放在那个洋娃的头上，填满了，用水泥把它填满了，漆漆好了。他回来了，爸爸，今天是补洋娃娃的头的日子。那么怎么样？什么时候哭呢？不是哭的日子，要哭明天哭，明天要不哭，不必哭，头好了。你明白吗？今天许多的人在痛苦中间自哀自怜。我告诉你，你先解释，先认识一件事情，因为地受咒诅有困难，水灾来的时候，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想办法能够走的走， 能够救的救，有疾病来的时候能够医的医，能够休息的休息。不要哭，因为今天不是哭的日子，今天是好好勇敢靠主的力量做工克服困难的日子。这是第一样。第二样，苦难从哪里来？苦难从自己的罪来的。你遭你犯罪的时候，你享受自由；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作威作福；当你欺负别人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很厉害。但是当这个报应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才怨天尤人：上帝啊，为什么苦难临到我？你要记得，今天人对你不尊重，是因为前几天你不尊重人。你今天人家都讨厌你，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对待人。你今天跟人家骂，因为你过去对人太苛刻。你不满意今天的日子吗？你不满意今天的收成吗？你不要忘记，从前种瓜今天的瓜，从前种豆今天的豆。如果你今天不满意现在的情形，只有一个办法，快快把毒根除杂草，好好种一些，以后可以有好收成的事情。今天许多的人只懂得在痛苦中间骂上帝怪别人，却不知道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过去误用自由，过去伤害别人产生的报应。当我在初中三的时候，我们同学里面有一个很调皮的人，见到人就拉人家的鼻子，而且拉得越大越大力，人家给他痛得不得了，他就哈哈大笑，哈哈哈，红了红了，他就笑人家鼻子红。大家再一个人来，他忽然间再拉他的鼻子，这个学生真是坏，每个人鼻子都给他拉。后来我们心里想，每天这样哪里可以？有一天我们大家30多个人抓他来，每一个拉他鼻子一把。你知道那一天怎么办吗？有一些人可怜他，轻轻拉他，只要教训他就好。那有一些人脾气很坏的，所以他们又拉他大力拉，拉到最后出血，拉到整个鼻子肿得大大的，哭了半死，4天才好。从那一天开始，他不敢再拉别人的鼻子了。要不要拉？不。为什么呢？他才知道他会拉人，人家会也会拉他的。别人不是笨人呐、最笨的人就自以为聪明，把其他人都当作笨人的人，这种人是最笨的人。今天社会有许多的青年人，有许多刚刚读一点书，刚刚懂一点事情就骄傲得不得了的人，我告诉你，你正在伤害你自己，出卖你自己，杀害你自己，而你没有救物，你的罪有报应的。所以痛苦的第二个源头从哪里来呢？痛苦的第二个源头是因为罪带来的报应，这是第二样。第三样，人类的痛苦从哪里来呢？人类的痛苦除了这个地受咒诅，大家都可能领受痛苦，除了你自己做人不谨慎，引致于人家恨你，人家讨厌你以外，第三个可能性，你说我没有啊，我没有犯错，我对人都是好好的。圣经告诉我们，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试探，像约伯所受的一样，他得到上帝的许可，上帝啊，你的儿子，你的儿女，这些你的族类，他们爱你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你赐福给他。如果你把他父亲拿掉，他们一定离开你的；你把他的恩典拿掉，他们一定咒诅你的。上帝说好，我把约伯放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在他身上下手，但是呢，不可以取去他的生命。所以呢，撒旦就是约伯的孩子们死了，是约伯的产业都失去了，他忽然间变成一个很穷又满身有病的人，痛苦临到他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神有时许可魔鬼攻击我们，撒旦攻击你的时候，撒旦害你的时候，撒旦试探你的时候，要把你拉倒，这是第三个源头。请问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 约伯的太太，这个叫做约太太，这个约太太呢马上大喊大叫，约伯做这事有什么用？约伯敬拜上帝有什么用？约伯在教会里面热心有什么用？你看上帝把他的孩子拿掉，上帝把他杀的死很惨烈拿掉，把他许多所有的东西都用火烧掉了，上帝在哪里？不必信他吧，不必敬拜他吧，不必侍奉上帝，反正上帝是死的，上帝如果是活的，为什么这样侍奉敬畏上帝的人会受这样的痛苦呢？我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又不听见了，他对他的太太说，太太呀、啊，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呢？你怎么可以对上帝讲这样的话呢？你知道不知道孩子是上帝的，是寄给我们罢了，孩子不是我能造的，不是你能造的，我们不过照着神给我们的生命的定律把它生出来到了罢了。孩子是上帝的，上帝赐下来，上帝拿回去，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呼的。又不和他的太太不一样，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不中魔鬼的计，当他遇到攻击的时候他不给魔鬼留地步，当他面对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不让他的口羞辱上帝的名。这样的信徒在哪里？这样的基督徒在这里，在这个西部的城市里面有多少呢？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清楚认识苦难的第三个源头就是魔鬼。魔鬼把苦难给我们的时候，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叫我们羞辱主，叫我们亵渎上帝，叫我们离开主，叫我们远远离开上帝的道，离开上帝的教会，离开上帝的恩典，过一个流浪的属灵的生活，使我们靠自己自以为意来羞辱上帝的名。为什么你中他的诡计？第四样，苦难的源头在哪里？必受咒诅，所以我有苦难。第二样，我有罪，报应使我受苦难。第三样，魔鬼攻击也拉倒我的信仰，所以我受苦难。第四样，神的试炼，当撒旦攻击约伯的时候，神许可不许可？许可。为什么呢？因为神透过苦难的试验要叫真正爱他的人变成精进。 You are to be purified, you are trained in order to be the pure gold, to be the genuine gold, to prove that you have nothing to combine, to mix within your purity and the purified faith before God. 上帝借着苦难要叫你证明出来你对他的信仰，对他的顺服，对他的侍奉是纯洁的，没有掺杂，没有其他的造物使你变成混沌的。你在主面前说，主啊接近我吧，主啊使我更圣洁吧。主说，真的吗？你要我更圣洁给你吗？你要给我你炼净吗？我接近你，我使你成圣，有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是没有人可以避免的，连我的儿子耶稣到世界上去的时候，他照样从苦难学习顺从达到完全，他又忍受苦难，他又学习顺服进到完全的地步。你是谁呢？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我们讲了这样重要的道理，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上帝爱你，耶稣拯救你，他为你钉十字架的时候受了比你更大更大更深更深更多更多的痛苦。我们把我们的苦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楚一比的时候，我们算什么？我们太过微不足道了。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对你说，耶稣基督比你受更多的苦，比你流更多的眼泪，比你承担更大的孤单，比你受尽更多的欺负、凌辱、丢弃、冷落，被挂在木头上， 凄惨为你我而死，他的爱就在这时向我们显明出来了。今天晚上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把我的痛苦，我把我的罪，我把我的不幸，我把我灵性的飘荡，我把我过去对你的怀疑完全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求主复兴我，求主拯救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擦干我的眼泪。耶稣说来吧，你们在世界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不要惧怕，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在这里，今天晚上我得着复兴，我也你认罪悔改，我回到你面前。有哪一个人你愿意接受主，主吩咐你到他面前，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既然你愿意不愿意顺服主，接受他的呼召来到他的面前，你肯不肯？你不是回答我，你是回答爱你的上帝。现在我奉主的名吩咐撒旦离开你的心，让你们每一个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现在顺服他，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安静思想主对我们所讲的话的时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到你的面前来，求主赦免我，求主拯救我，求主复兴我，求主接受我，求主改变我，求主擦干我的眼泪，求主拯救我的灵魂。有哪一个人今天晚上你得到复兴，你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来接受主，把你的苦难交给主，与我们一同祷告。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在你的位置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无论在哪一个地方你说主啊，我听见你的话，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要认罪，我求主擦干我的眼泪，求主拯救我的灵魂，求主复兴我的灵性。还有这样的人我要为你们祷告，你说我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在你的地方举起手来，上帝看见你的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把手举起来就放下去？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你说我也愿意，请你把手举起来。在看台上面的，在草场面前的，在四周围的人，你听见主的话，你顺服他，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呢？有没有人你说主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已经冷淡退后，怀疑你，在痛苦的中间我抗拒你，今天晚上求你复兴我，我已经是基督徒，我得着复兴，我感谢上帝。有这样的人请你也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许多许多的人，许多的人，感谢上帝。现在我不要再延迟下去，我现在请所有的陪谈员都站立起来，请所有举手的人都站立起来，离开你们的位置，走到前头来，我们一同来祷告。现在出来，离开你的位置，站起来，走到前头。刚才所有举手的人都出来，现在出来，围在台前，我们一同来祷告。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现在出来，一直到前面来，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有哪一个人说主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一同祷告。那么你站起来走到前面来，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再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向前，荣耀归主名。大家再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 连线来分解之书给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有接字单，拥有贵族陪他连，现在就分，现在就工作，每一个人都分给他，不是分给你旁边的人，到前面来，每一个人都分，反正没有都分给他们，要贵族命就分给他们，拥有贵族。还有哪一个人，你的主耶稣啊，我要到你的面前来，我要相信你，我要承认你，求主拯救我，那你也出来，现在出来，离开你的位置站起来，走到前面来。基督徒问你旁边的人，他愿意不愿意，如果他愿意，你也带他出来，你陪他出来。大家安静站立，所有陪谈员先暂时停止讲话， Stop talking, Stop writing. Everybody stand fast before our God, our Savior, Lord Jesus Christ, and God Triune,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现在我们大家一同站着，我们要为这个聚会感谢主。我们为今天到主面前的人求告主，主给我们在世界的痛苦中间，他把平安赐给我们，在这个有苦难的世界中间，主的平安是我们的力量， 主的平安成了我们的盼望，成了我们灵性信仰的基础，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经历了比我们更重更深更大更多的痛苦，他得胜的世界。大家说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得胜了，我要信靠他。现在我们大家开声祷告，我们为站在前头的人祷告，为今天接受主的人祷告，为每个听见主话语的人祷告，我们一同开声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恩，你的恩，你的爱，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你与我们同在，你向我们说话，你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受尽痛苦，受尽鞭伤，受尽咒诅，受尽愤怒，受尽公义的制裁，受尽刑罚。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痛苦的世界中间，我们可以仰望你，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今天晚上这么多的人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爱充满他们的心。今天这么多的人到你的面前来，求主接受他们的灵魂，求主听他们的祷告，求主解除他们的痛苦，求主擦干他们的眼泪。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十字架的得胜，你复活的大能，今天赐给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大家说阿门。现在请每一个人跟着我祷告，一句一句的祷告，所有的人跟着我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虽然这个世界充满苦难，但是我不必惧怕，我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有平安，耶稣基督得胜了苦难，耶稣基督得胜了世界，耶稣基督得胜了死亡。主啊，今天晚上我到你的面前，求天父赦免我的罪，求耶稣拯救我的灵魂，求圣灵重生我，安慰我，光照我，引导我，把新的生命赐给我，带领我过一个新的生活。主啊，你是擦干眼泪的上帝，你是止住叹息的主宰，你是医治破碎心灵的恩主，你是止住叹息的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今天晚上求你除掉我的罪担，求你给我力量，以我的困难奋斗，加添我的信心，负起责任背十字架，真心勇敢跟随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求主听我的祷告，求主复兴我。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请赖准铎军事司令，我们主内的弟兄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因着你的爱，你钉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救恩，我们知道天上天使天君也为每一个得救的灵魂在欢呼歌唱，赞美自己。
感谢
主啊，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弟兄姐妹，爱我们同事朋友，爱我们周围的人，但如果我们还没有带他们到布道大会来，我们爱他们到哪里去？
主啊，
求主责备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被提上到天上，我们在天上，我们亲爱的人却在地上，我们对不起你，求主快快叫我们带领他们来参加布道大会。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大家的阿们。我们现在再唱荣耀归主名，唱完以后 我们就开始要这个结善会了。明天晚上6点到7点，我们要解答问题。请你注意，不是聚会以后，6点到7点傍晚的时候，我们解答你们的问题。所以你们来有难题的，特别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们朋友，你把他带来，让他把问题写下。一个人最多发一题，你感到最困难的，将使别人有机会听到解答。7点准时，我们开始明天最后一个晚上的聚会。什么时候我再来，我不知道。照我的个性、我的体力、我的时间，我很不可能，也不是很愿意常常这样出来，除非神的引导清楚。但是明天晚上，如果你们带很多不信主的人来，可能主借着这一个感动我，给我知道我以后应该再到你们的中间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就要散会了。现在我请大家注意，诗歌明天晚上可以带回家。谁要愿意买录音带，从布道团各地记录，里面包括上一次在这里布道大会的那个万人布道大会的照片在里面，你们也可以买，可以看。那么你们可以到前面来订购录音带，买录音带，买书的在前面，其他的人就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地方了。诗歌明天晚上才带回家。现在我们大家仍旧站立唱荣耀归主名一次，以后我们就请我朱会长给我们做祝福。荣耀归主名，荣耀。